弟兄姐妹朋友平安，很高兴又来到大家当中，一同来唱诗赞美神，也能一同在当中我们来思考神的话语，这个是神给我们的恩典，因为最近我有一些经历，待会有时间和大家分享。这一段经文呢，我的圣经呢是得胜有余，我不知道大家喜欢不喜欢这一段的圣经，这一段圣经呢是非常非常好的一段圣经，而且里面丰富的不得了。今天我们短短的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呢，只能抽其中几点来分享。其实你们的信息很多很丰富，不可能如果再讲几堂都讲不完啊，不是一个容易讲，但是呢是非常好的一段的圣经，值得我们去多思考。那我想请问大家，喜欢不喜欢运动？连一个年轻人都没举手，奇怪。我小的时候，年轻的时候很喜欢运动，虽然我没有一个运动，玩得好的。我们在香港的年代喜欢踢足球，我们叫 football， 这边呢叫 soccer ball 啊。现在我发现加拿大也越来越多人喜欢踢足球，特别我们那个女子足球很有名气，大家如果知道的话，她也住在关德比那个团长。如果你踢足球呢，每四年有世界杯，我想彪叔叔也喜欢看。那我们有的时候睡都不睡都要看，特别到了决赛的时候，如果那个你赢了一球两球，你不要太开心，很多时候呢对方可以反败为胜，是不是？你进了一球两球你不要太开心，但是如果你进了八球十球，那你就基本上可以打得很轻松了啊。但是我最近看新闻，我不懂，也没钱玩那个不知道是不是帆船，但那个船很快，在旧金山San Francisco Bay有一个比赛，最后两队呢是美国跟新西兰，美国对新西兰，新西兰呢或者纽西兰，他已经赢了八场，不简单了，几乎是肯定赢了美国队，反败为胜，赢了八场，还反过来输了别人。如果你在北美生活，除了冰球，加拿大美国人就喜欢叫篮球 NBA 啊，我不知道在这有没有打篮球。如果快结束了，现在的结果是88-89，你也不要太开心，88-90你也不要太开心，人家一个三分球就反败为胜，是不是？如果88-188，那你会放弃，你肯定赢，对吧？所以今天我们要讲的得胜有余，不光是得胜，是得胜有余，不是一点点的得胜，一点点的得胜还是不够。圣经给我们看见，如果我们靠主可以得胜有余，在你的人生许多的经历当中，你肯定会遇到一些事情，很难的事情。我最近就遇到一些很难的事情，在三个月之内有两个很亲的亲人离开世界，所以非常困难，但是 靠主的恩典可以得胜有余。刚才我们经文已经读过了，这里就不读了。今天呢，我用五个 S 抽其中五点和大家分享。第一点就是 salvation， 主的拯救。我们读这一段经文呢，我们头几节我们一会儿再看。我们先从第31、32节开始。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，为我们众人舍了。神没有爱惜耶稣基督，他的独生子。我最近读马太福音，再一句提醒。当读福音书的时候，马太、马可、路加、约翰，讲到耶稣受洗的时候，神的灵像鸽子降在耶稣的身上，然后天上有声音说：“这是我的爱子，是我所喜悦的，你们又听从。”是神所喜悦的独生子，也是基督，却为我们众人舍了。34节，谁能定他们的罪呢？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，而且从死里复活，现今在神的右边。耶稣必须来为你的罪，为我的罪，为全人类的罪，死在十字架上。但是死亡不能驱尽他，死亡不是终结，因为他从死里复活，现今坐在神的右边，而且等候一天再来审判。所以我们看这一段经文，神给我们第一个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拯救。你我没有神的拯救，我们的结局是死亡，不光是身体死亡。刚才我说了，有两个亲人身体已经死亡，但是他们都信主了，所以回天家了，等候有一天死人复活。我怎么知道？因为圣经那么说，耶稣也已经成就了。耶稣如果没有从死里复活，你我今天在这里聚会是徒然，没有盼望。我们死了也像其他人一样，死了也就死了，将来也不知道往哪里去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是有盼望的人，因为虽然身体会死亡，但是我们有一天会复活。就像耶稣他已经复活了，而且现今就坐在神的右边。坐在神的右边有什么事情做呢？我们一会儿再分享。约翰一书跟我们讲，如果我们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的不义。这个是神的应许，神的救恩。他不说可能赦免你，或者说赦免你，我想一想要不要赦免你。他说如果你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公义的，神不像你不像我说了有的时候不算数，神说每一句话他都算数，因为他是神。哪怕你我失去信心，对神失去信心，有没有这种时候？多的是啊！无论你信主多少年，有的时候遇到一些又大又难的事，祷告祷告神没听，好像不理我，慢慢你的信心就摇动。甚至你挪到一个地步，你不信，你没有信心，失去信心，神仍然可信，因为他不能背负自己，因为他是神，神是信实的，背负他说了他就一定会完成。所以我们知道，当我们愿意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是公义，他有赦免，他不是可能赦免，他必要赦免，而且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，连你还没犯的罪神都已经赦免掉。因为我们人是有时间空间的限制，你今天在温哥华你就不在国内，你也不在香港， 刚才听说 Henry 弟兄在香港，但也不在我们当中，我们是受空间的限制，那我们也受时间的限制。再说有许多年轻人，我也曾经年轻过，是不是？我想保留那个年轻，可以吗？不可以，因为我有受这个时间的控制。我来这个世界能活多长，神已经规定了。虽然我不知道，每一个人的寿数不是你自己来掌握。不说我因为读书读得很多，我有两个博士职位，我就可以活上十年、二十年。不是因为我有钱，我可以活长一点；也不是因为我有智慧，也不是因为我有很多产业，都不是。你的寿数，神早就已经定了。虽然我们不知道，我想你也不想知道，因为你知道呢，你活得很痛苦。我刚才说我其中两个亲人，一个他80岁，精神还挺好的。前几天我们还带他去饮茶，你知道广东人喜欢饮茶，就吃午饭。然后呢，他那天跟他先生也去饮茶，饮完茶去买菜，买完菜就等公车。哎，突然间他先生发现他坐在地上，原来他跌了，他都不知道。然后呢，有人看见就替他叫那个救护车送到医院，我们也赶到医院去看他。他的精神还挺好的，眼睛还挺亮的，但是呢他答非所问。那我看他的枕头有一点点血，他可能跌的时候跌伤了一点皮外伤吧，我不多，有一点点血。那我们陪他几个小时以后已经很晚了，回家。第二天早晨再去看他，他已经睡着了，昏迷的，你叫他也听不见，我不知道听见不能听见，反正没有反应。再过一天，第三天他就回天家了。我想他绝对没想过会那么快，我们没有一个人想的那么快。当然我们作为亲人非常的难过，但是还是有盼望，因为他幸福。他出来有一点点糖尿，也在吃药，其他没什么问题，身体挺健康的。当然80岁你想怎么样，对不对？还能去喝茶买菜，那证明他的健康还是可以的。但是头尾三天就离开世界，但是他去得很安然，对于他来说是很好的，很舒服，没有了痛苦。但对于身边的亲人，特别他丈夫，很难过。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我们能活多长，没有人能知道，神也不让你知道。很多时候我们想知道前面5年、10年、20年、30年我们将会怎么样，但是神是一步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。如果你看得太远，对你不是一个祝福。如果你看见前面你会有大病，看见你前面有很大的灾祸，看见前面有很大的难处，你现在就吓死了，对不对？所以神不让你知道。一天我每一天都是神的恩典。我过去讲过，昨天已经是历史，无论你昨天多长工作失败，已经过去了。明天是未知，你知道你明天会发生什么事吗？没有人能知道。你知道明天温哥华会发生什么事吗？没有人可以知道。特别最近发生几件事都给我们很大的提醒，那个魁北克那个火车晚上撞到那个城市里面，销毁了 那个叫什么来马加佩啊，那个人那些人还在那里睡觉或者在那里有喝酒，特别有访问一个酒吧的老板，那很多的人他从来不知道灾祸马上就临到，而且是完全不可能预知，所以我们不可能都知道前面的事情，但是昨天已经过去，我们不要再想太多。我们这年纪大的人都很喜欢想过去，那个是茶余饭后讲一讲可以，但是说太多没有什么好处。前面我们既然是未知，所以我们就好好活在今天，今天就是 present， 就是礼物。圣经里面最有名的其中一句话，就是约翰三章十六节，神爱世人爱到什么地步呢？甚至将他的独生子，就是耶稣，给了他们，叫一切相信的不至于灭亡，而且有永生。这句话我很小的时候，我还没信主，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什么叫基督教，因为那个时候我父母是拜偶像的。但是我经过那个教堂，就是这句话，我小的时候就懂这个经句，但是我不明白。你去世界好多地方，很多的教堂外面他们都打这一句话，这一句话可以说是圣经里面的圣经，但是圣经那么厚那么大的，因为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内容，但是总的来说就是把神对人的爱透过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给了我们，目的就是不要我们灭亡，要我们得永生，但是有一个条件，你的信他，你的信，你的接受他，凡是接待他的就是信他的。约翰一章十二节，他就赐你权柄做神的儿女，你要把耶稣接到你心里面，你就去相信他的，他就给你权柄做神的儿女。所以我们感谢主，这一段经文给我们看见第一件事，主要解决的就是我们罪的问题，要拯救我们。如果你肯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是公义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所以我们感谢主，保罗得到神的启示，在这里讲到我们怎么样与这个伟大的神能拉得上关系呢？因为有耶稣已经为我们死了，有他的独生子为我们舍命，完成了救赎，所以这个我们才有可能来亲近神。今天你我坐在这里，我想大部分已经信主，或者绝大部分已经信主，我们别忘了是神的恩典拯救我们。那拯救了你以后怎么样？你就自己搞定了，已经救了你们还怎么样？其他你就自己挣扎求全，挣扎在这个世界很痛苦的走完这一生，是不是这样？我们的主是完全的承担的，他说他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死了，岂不将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。所以既然是万物，就没有遗漏了，你所需要的一切他都想赐给你。你说没有啊，我要大的房子他没给我，我要那个轿车他也没给我。最近我另外一个很熟的牧师，他也买了一辆新车，我也很喜欢，我也没有啊，很多东西我都没有，但是您说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给了我们。你满足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吗？我想我们那个 want list 很长的， want WAND。我们的小孩就明白，妈妈 ，I want this。妈妈 ，I want that。I want， 我要。最近看网上那个女孩子呢，在喜欢那个洋娃娃，有一个 RCMP 的芭比，别找了，已经没货。很多女孩子都 I want the Barbie， I want。你 want 的东西，你想要的东西，不一定是你需要的东西。God give what you need， 不是 what you want。我们 want 很多东西，我们很想得到很多很多东西，但是神说你需要的不是那么多的。你真正的需要不是那么多，我们很多时候不能满足，因为我们所拥有的，我们只是看我们所没有的。如果你看见世界许多地方的灾难，看见许多的，看看叙利亚，看看许多人。非洲连吃都没有，很多人整天为了一顿饭可能都不够吃，所以那个是 need， 他需要食物维持生命，如果没有那就会饿死。今天你我都没有这个问题，不信你回去打开你的冰箱。我从来不愁吃什么，因为当然我太太经常为我预备，但是她连没为我预备我也不愁，因为冰箱里面肯定有很多东西，我随便拿一些出来热一下就可以吃。所以我们 want 的东西很多，我们想要的东西很多，但是我们真正需要的东西其实不那么多，神都已经给了我们，你所需要维持生命的一切神都给你，不关系维持生命。我们活在世界上其中一个最美好的国家，最美好的城市，我们应该每天起来都要感恩万物，你所需要维持生命的一切神早就都给了你。你不信你去查一下你银行的户口一存款，你就不能那么愁。我们经常想要很多很多很多东西，但是我告诉你，像我这个亲人，三天之内其实两天都不够，他是喝完茶就是中午了，然后到那个晚上就半天只是，然后第二天一整天，第三天早晨就离开，还真没到中午，到第三天中午才住宿两天，但什么都带不走。你想要的很多东西，你能带走吗？保罗在提摩太书告诉我们，有衣有吃就当知足。你我没带什么东西到世界上，也不能带什么东西离开。所以我们应该知道，你生活上所需要的一切，神都已经为你承担。大卫是一个认识神的人，所以在诗篇他说：“我一生一世有恩惠。”慈爱随着我，所以他说我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。我有耶和华，就有他的恩惠，有他的慈爱，足够了。我一生一世有神陪伴我走这一生，足够了。以色列在旷野的时候，四十年之久， 神每天赐下玛拿。所以诗人也就是说，个人去大能解决食物，他赐下粮食使他们饱足。我们相信在座没有一个人经常活在饥饿的当中，如果有，请你跟你们的传道讲一讲，或是你们的牧师讲一讲。你我所需要维持生命的东西，神早就给了我们，而且超过我们所需要的。但是你想要的东西太多 ，supplication 不住的代求。刚才我们读的经文说，耶稣怎么样坐在神的右边，干嘛？替我们祈求。经常有人来找我，为他们祷告。有的时候祷告了以后，很快神听我们的祷告；有的时候好像好长时间神都没听。但是很多人都喜欢找牧师、传道人祷告，那我们也应该做的，因为我们也是神的仆人。有一次，有一个姐妹来找我，她说：“我跟那个人讲福音，讲完了，他信了，请你为他做绝迹祷告。”我说：“你为他绝迹祷告就可以了，刚才是你跟他讲的。”他说：“还是找牧师、传道人好一点，好像那个效果好像好一点，是不是有这种感觉？”我们都会找一些牧师、传道人为我们祷告。那如果有最大的大祭司、最大的神的儿子为你祷告，好不好？现今他坐在神的右边替我们祈求。圣经不止一次说，耶稣在离开世界以前，在约翰福音十七章，我们称为大祭司的祷告，他就说：“我为他们祈求。”不为世人祈求，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。那个是指教当时的门徒。十七章九节，我为他们祈求。你说，好不好？当然好。耶稣也是说，我不为世人祈求，却为神赐给我的祈求，就是当时的门徒。然后到二十节，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，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。什么叫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？就是你我今天因为听见福音，因为使徒把福音一句一句传递下来，到今天你我有机会听见，来到这个教会或是在别的教会听到福音信了主，你知道吗？神也为那些因为使徒们的话记录在圣经里面信我的人祈求，就是信耶稣的人。所以你还想要什么？有一个最大的人为你祈求，比所有的牧师、所有的传道人加起来都要伟大。他是我们的大祭司，他为你祈求，为我祈求，你还有什么担心？你还有什么不放心？真的，经常有人找我为他们祷告。他们就是觉得好像牧师传道人跟神接近一点，所以透过他们祷告效果效力好一点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的观念，但是经常有这种人来找我们。但今天你有一位高过诸天的大祭司，我们刚才也读过希伯来书，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，他为你为我祈求，所以你不用怕。你有什么事情人不能解决，你就告诉他。他说：“我为那些信我的人祈求。”所以也是回到刚才说的，你要信他才行。你不信他，你祈求也没用。凡到神面前来的人怎么样？必须信有神，而且信他赏赐那些寻求他的人。你有没有寻求神？你有没有求问神？你有没有信靠神？ 所以关键不在神答应不答应你的祷告，信你有没有信他，你信就为你成就，不一定按你的那个想法看法，不是你的要求，但是神会听我们祷告，但是我们必须要信，所以信心很重要啊。如果你说我信心很少啊，那你也可以求神加你的信心。福音书里面也有这种的例子，主啊我信，但是我信心不足，求你帮助我，求主加添我对你的信心，可以求的。因为你要知道，高过诸天的大祭司为你祈求，你还有什么担心？还有不能分离，就像我们的孩子跟妈妈不能分离，要珍惜这个时间，因为不过几年他就说不用了，妈妈我会的，你别管了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？有没有一个东西可以让你跟神跟基督来隔绝呢？保罗在这里提到七点：患难吗？困苦吗？逼迫吗？饥饿吗？赤身肉体危险刀剑吗？这些能使你与基督的爱隔绝吗？不可以。保罗再讲，再加个九点，哪怕是生，是天使，是掌权的、有能的、现在的、将来的、高处、低处，甚至如果有别的受造之物，怎么样，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没有一个东西，在整个宇宙没有一个东西可以使你和神的爱隔绝。神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，神爱你不是因为你可爱所以爱你，因为你可恶就不爱你，没有，不能。这里有十几样的东西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，不能分离。白开水，如果你加了糖给它搅一搅变成糖水，你把那个糖跟那个水要分，能不能分出来？到实验室可能基本上是分不出来，已经融合一起。所以如果你在基督里面，你就不能再出来，就像孩子一出生永远都是妈妈的宝贝，他听话不听话都是你的宝贝。当然他听话你特别开心，他不听话你特别气，但是他和你的关系永远不能改，他已经永远是你的儿子。他将来有成就没有成就也是你的孩子，这个关系改不了。如果我们信神，我们就住在基督里面，我们就没有一件事，甚至别的受造之物，你知道科学家都想找生物，在别的地方找生物，但是最新的消息，那个去了火星的那个东西发回来的信息，没有生物，就是有都不能叫你与神的爱隔绝。很多人都喜欢，我也喜欢你那些特别奇怪的事 UFO、那些很不明来历的东西，是被外星人外其他的星球来的，我们都喜欢留意。圣经没说有还是没有，但这里说哪怕有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你与神的爱隔绝。因为什么？要主做你绝对的保证，你要靠着我们的主就得胜有余，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面你就得胜有余。所以关键是你在 主的爱里面，或是这爱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面，有耶稣基督做你的保证，你就不用怕。你问孩子要的是 Are you sure? Sure. Very sure? Very sure. 有没有这个把握？ 100% sure. 绝对，一点都没有问题，那个叫绝对的相信，绝对的保证。如果你是绝对靠主，你也知道他爱你，所以你在一切的事情上面都已经得胜有余。虽然遇到有一些很困难很困难的事情，全世界没有一个人能帮助你，你都可以到神的面前，到耶稣的面前，他都有解决的办法。因为他爱你，他爱我，甚至把他的生命为你为我摆上，岂不把万事和他自己一同的赐给我们？耶稣在约翰福音说：“我父就是天父，把羊经常把人比喻作羊赐给我。”他当然是指神，比万有都大，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。你放心，你一信主，你就在主里面，你在主的手中，他就绝对的保证你是安稳的。无论你生活像有多少的困难，有多少的挑战，身体上有多少的软弱，有许多的疾病，你都在神的爱中，在他手中，没有人可以把你夺去。我知道疾病有的时候对人是有影响的。我认识另外一个牧师，他现在也是癌症的末期，但他对神完全的信靠，他一生信靠主，服侍主。退休以后发现有癌症，已经有一年，现在医生已经放弃了，没有了。他说已经试过六种的药都没效，现在医生已经说没有，我已经没有办法。他仍然很安然的信靠主，知道主要他回去就回去吧。其实相对来说，刚才说我那个亲人比他幸运的多，但是神在每一个人身上的旨意和计划都不一样。神要磨练这个人的信心，受了很多苦，一年做了各种的化疗、电疗都没有效果。现在最近我在电话跟他通电话，我也感觉到他的非常的虚弱。我想，除非神有特别的旨意、神迹。有没有可能？有可能，除非神特别要做一个神迹，要不然我想他回天家的日子也不远。所以总结一下这段经文，我抽了五点，就是首先我们知道主爱我们一个地步，为我们舍命十字架，完成了救赎的恩典，把我们拯救以后，他完全承担你一生所需要的一切，也为你不断的祈求，也告诉你你不用怕，我永不离开你，你不能离开我，绝对保证没有一点的疑惑。所以如果这样信靠神，你就可以放心，你就可以在人生一切的事情上面靠着主的恩典得胜有余。就刚才我说了，88-188，你绝对赢了。还有10分钟、5分钟，你再本事你都不可能超前。但是如果88-90，你就不要太开心，人家一个3分球就反败为胜。今天 赏给我们的不是勉强的得胜，是原因的得胜。好，现在我们一同来念头三句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，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，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，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。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唤了，所召来的人称他能力，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的荣耀。什么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？啊，什么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？就是他早就知道的人，就是他所预先所定下的，我们英文叫 election， 神的拣选，他就召他们来。今天你来到教会不是偶然的，今天我们在这里崇拜不是偶然的，神召你们来的，不是我叫你来，我叫你叫不来，我叫越叫你越跑得远。神召你们来了以后，称你为义，义什么？义就是没有罪。今天我们知道自己都是不义的，但是神算你为义，称你为义，就像亚伯拉罕因信称义，不是因为你有本事，不是因为你那个品格好，不是因为你做了很多好事，我们是好事多为。神称你为义，神算你为义，不是你没犯过罪，神免了你的惩罚，然后呢还要叫你们得荣耀。我们现在不是仅仅得救，神要把许多的荣耀要给信靠他的人。今生得不到，在永生里面你就知道你有没有盼望。弟兄姐妹，你我是否按他旨意被召的人？你有没有心里惧怕的事情？你我要怎么样靠主得胜？我们同心祷告。我们的主，感谢赞美你，因为你是伟大的神，爱我们的主。在这个世界虽然有很多很多的问题，除了我们看见周围许多的国家有战争、有饥荒、有瘟疫，有很多突然间想不到的天灾人祸，我们每天可以说打开电视机、打开报纸，都不难看见世界有许许多多的苦难。所以我们感谢你，每一个信靠你的人都已经藏在你的里面，在主的爱中我们得蒙保守，我们得蒙主你自己的恩惠。就像诗人说，我一生一世所以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因为你有恩惠慈爱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是不配的人，我们本来不认识你、远离你的人，今天你召我们来，你不光是召我们称义，你还要把将来极大的荣耀要赏赐给一切信靠你的人、跟随你的人。所以我们求主就给我们有这样的信心，有这样的爱来跟随我们的主，因为你连生命都不爱惜为我们死了，你就没有留下一个好处不给那些敬畏你的人、信靠你的人。所以求主加我们每一个人的信心，加我们对你的爱，加我们对你的依靠。主啊，帮助我们，当我们有疑惑的时候你为我们解开。主啊，当我们有软弱的时候你刚强我们。主啊，当我们犯罪得罪你的时候，求你赦免我们。求主带领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，甚至还没信主的朋友们，交在主的手中。求主开他们的心眼，给他们看见你的爱，看见你的真实，看见你的伟大，让他们赶紧的快快的来投靠你。 来信靠你，得到永生的福分。刚才听见有几位弟兄姐妹在感恩节又受洗，我们为他们再一次献上感谢，也为他们献上祷告，愿主的恩惠慈爱一生随着他们，也坚固他们的信心，一生不离开你，直到见主面的日子。主，我们把众人再一次仰望交托主，愿你自己的喜乐平安和你的恩惠与我们众人同在。听我们以上的祷告，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门。好，愿神祝福大家。